香港失明人協進會50周年特輯就業服務回顧，分上中下三集，下集。
自助工場計劃運作了一段時間之後，跟住我哋作出一个检讨嘅，详情请大家听下。
各位会员，我系活动中心主任陈九明。今期我会为大家报告嘅咧，就系本会已经经历咗1年03个月嘅自助工场实验计划啦。呢个计划经过咗我哋嘅试验期之后咧，本会系作咗一个嘅详细嘅检讨报告书，同埋咧亦都作出一啲未来发展策略嘅建议噶。但系呢啲建议咧，我哋都希望各位会员能够俾你哋嘅意见。等到我哋可以为工场未来嘅发展咧作一个肯定嘅决定。以下我会为大家读出报告书嘅内容。如果大家有任何意见嘅话咧，都希望你哋以书面或者以电话嘅形式咧向我哋嘅执行委员会转达。截止嘅日期咧就系1987年3月31日噶。以下就系报告书嘅内容啦。香港失明人协进会自助工场实验计划检讨报告书与未来发展策略的建议。第一章概况。1.1 本会的自助工程实验计划由85年11月1日开始，并于11月18日正式开展生产活动，至87年1月，前后共经历1年03个月。以下是综合报告及检讨这个实验计划的成果和提出一套发展方向。 1.2 根据原来计划，计划的试验期只有6个月，即至86年4月止，但经执行委员会检讨后，认为首6个月只能白纸经营一个自助工场的规律，而未足以评定一个工场的成效，故将试用期延长多6个月至86年11月。之后一方面因工场已积累了经营的各种经验，另一方面从筹款获得20多万元的资金，因此执行委员会再批准多3个月的时间，委任一小组研究及建议工场的发展方向。这份报告书的内容亦已包括该小组研究的结果。目标 1.3 根据本会在85年7月举行的会员大会中所通过的工场承诺目标有4 1.3.1 鼓励失明人培养自助及独立的精神。 1.3.2 发挥失明人的工作能力。 1.3.3 培训有较高潜质的失明人在社会上走寻工作。 1.3.4 发掘不同性质的工作来源及方式，以满足不同失明人的工作需要。 1.4 这四项目标基本上有两个含义，一是借一个失明人自行管理及生产的工厂去体验失明人的自助互助精神，二是作为一个基础去推动及发展失明人的就业机会。在建议书当中，前者又可以分为两方面来理解，一是工厂参加者在精神上的自助，二是工厂在经济上自供自给。这无疑是一个很高的理想，标志着本会一贯对失明人能力的信念及进取性的工作方法。第二章自助目标及自助精神。 2.1 先设自助方面的目标，年多来的试验显示出执行委员会与工场参加者本身对这个概念上的理解有相当大的分歧，前者期望各参加者除了在工作时尽量不依赖他人协助工场日常的事务及参与工场的管理与政策的制定外，也希望他们能体会设立一个失明人自助工厂在这个社会上的意义，能本着创业与牺牲精神，不着重经济上的所得，而无私地将工厂摸索成一个充满互相支持与奋斗气氛的环境，甚至主动及直接参与联络厂家、发掘货源或现身向社会人士作见证。 2.2 工厂参加者的看法却十分现实，虽然他们均认为独立工作和参与日常事务的责任，但一般来说觉得各人尽了各人本分，不过分计较收入，专心生产工作，支持工厂的存在，便算对会有所交代了。对工厂的作用方面，不少参加者觉得最主要在于为一些找不到职业的失明人，尤其工作能力较低的一群，提供就业的机会。多劳多得普遍是认为合理的原则，在决策上部分人依赖执行委员会的决定，部分人则尊重该等决定，也有部分人觉得参加者可以为工厂决定一切。 2.3 执行委员会的期望是基于牺牲，参加者的期望却在于勤恳，这是截然两套不同的手法。因此经常出现的场面是执行委员会亦包括不少会员认为参加者的进取意识不强，而参加者却觉得前者的要求过分不切实际。不过客观一点来看，要达到执行委员会的期望， 必须对参加者精神意识有严格的要求才成，而这种意识一般在革命的年代方会出现。至于后者的心态，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不少参加者参与工场时亦抱着一点个人主义的思想。月自供自给。 2.4 经济上自供自给的目标又如何呢？这方面的问题似乎更严重。在过去一年多，每方对工场每个月的津贴维持在5000元至6000元间，即大约包括3000多元职员的薪金、6-700元的福利小巴使用费和约800元给参加者的交通津贴。交通津贴与参加者的工资比率约为1:3.5之比。财政上自供自给几乎并不可能，因为上述极大部分是基本开支，而参加者的工资又是以建工计算，工场方面并不抽佣，因此并无可能做到收支平衡。根据原来的建议，工场在经营一段时间后，让参加者的收入有增加后，会考虑抽取一部分收入以分担基本经营开支，但他们的总收入过去年多来平均每月只有3000多元，即每人平均300元也不到。要令参与工厂生产保有对参加者最少的一点经济利益，抽佣似乎并不实际。 2.5 问题因此转到收入来源的方式，即货源的性质上。在经过首几个月的经营，工厂曾经考虑过是否可能发展一些工资较高的外发工，或者争取长期订单，利润一般比外发工为高。本会曾与香港生产力促进中心的顾问讨论过现今香港工业生产的形势，正好作为工厂在过去一年多来所面对的状况作一写照。根据该中心的了解，属于简单装配的货品及包装也是最适合新移民的工作类型，于近年来都大规模转移到深圳或内地生产。香港中小型厂家最多从事的工作是技术性及半技术性的生产，或交货要求紧的加工货品，由于前者对新移民不太适合，以下来只有后者可供选择。 2.6 工厂在货源上的实际状况就是这样。年多以来，工厂成为6位厂家的18种货品加工，一般都为结构简单的文具、日用品及胶袋的装配和包装工作。该等货品的来源几乎均是工厂的外发工，这些工作的特点包括取货交货时间短促，时有时无，工资微薄或数量不多。由于是外发工，根本无所谓签订订单，厂方亦基本上有自己的外发工户，开括生产率据说比工厂还快，删括工厂只有能力争取到该等货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能力自备车辆取送货物，这对于交收货物时间短促的工作来说提供较有利的条件，但货源的工资及稳定性一直都不理想，而在首4个月内则更差，直至86年12月底方开始有明显的改善。以最近的情况来说，有2位厂家对工厂已建立起信心，每星期都要加班，参加者的收入增至每天10多元至50多元不等，但这是否一个持续的现象，现时还未能确定。丙工厂管理。 2.7 影响到工厂自助目标的达至，除了会方与参加者的期望差异和货源的性质外，工厂的内部人事与管理是另一个值得探讨的因素。为求体现新移民参与的精神，工厂每2个星期都有小组会议，由全体参加者去讨论工厂的事务，目的是令管理更有效。但各参加者除了对自助工厂的了解与前文所述外，参加工厂的动机都不尽相同，一般可以分为4种。第一种是希望型，即参与工厂主要是证明新移民的工作能力和创造一个理想的新移民事业。第二种是勤恳型，即参与工厂是想做点有意义的事，亦希望直接赚点零用。第三种是寄托型，参加工厂主要在于打发时间，赚得多与少并不打紧。最后一种是维生型，希望赚点生活费，但当发觉在工厂赚得不多时就很快离去。由于动机不同，因此在小组会议时对工厂事务的关注和意见就很难达到一致。结果是他们对工厂的事务和管理都有参与，但很多时是一种妥协多于同意，间接造成费时失事，效率很低。因此有些参加者甚至觉得应该由执行委员会去做比较超然的决定。 2.8 在生产管理上，早期工厂对每一参加者都定下最低生产率的要求，但后来不为参加者赞同而取消了。加上每人的收入是以建工计算，加班又非强迫，因此理论上职员并不能控制生产的数量。又由于参加者的工作能力与对工资的评价不同，流水作业的生产线工作方式也很少用到。在辅助生产工具方面，货源的经常转换无疑令人觉得添置某种永久工具殊不划算。 2.9 職員的質素與工作量也是管理上的一個問題。他是工場的唯一職員，其工作範圍幾乎包括工場經營的每一方面，舉凡運輸、修法、工作指導、財政、文書、廠家聯絡、工序安排與人事管理，或不與他有關。工作量固然是不少，平均每日都有兩天的超時工作，是否能在每一方面都升任也是疑問。兼且各參加者的心態不同，執行委員會發給的薪酬與賦予的權力有限，所以他被覺得是一位輔助人員對於一位管理人員。如此執行委員會想權力下放，參加者意見又不一致，職員亦不是決策人員，工場的內部管理可以說經常處於真空狀態。丁，自助目標的得與失。 2.10 大抵來說，工場在試驗期後並不能做到執行委員會對自助精神的要求，也不能在經濟上做到自供自給，在自助目標上可說是失敗的。但當分析過程原因如難以避免的基本開支、貨源的局限性和管理真空等，似乎也基於不少客觀理由，並非完全主觀能力的不足。 2.11 不過從比較性的角度來說，每月只花5-6千元的成本，可能將一個15人的失明人工廠維持，比對一些傷殘人士工廠龐大的津貼額，已經是相當低廉的投資了。 2.12 工廠在為各參加者製造生活意義上的成就，亦不應該受到忽略。他們在加入工場前的一段長時期均渴求就業的機會，很多參加者現在都覺得生活得比以前充實多了。以下是三個較令人感動的例子。 2.13 第一個是一個參加者除了失明外，左手手部亦不能活動自如，起初只能靠一隻手工作，但他卻能自己動腦筋，想出其他的輔助方法，例如運用口、手踭、身體和自己的工具去幫忙，現在甚至比部分參加者做得更多更快。第二個參加者由於受過腦部手術，多年來都是一天24小時中有20小時坐在床上呆坐度過，被家人認為是婦女。自從加入工場後，不但為他製造了生活的目標，也比以前健談了，有時甚至敢於公開說出自己對工場事務的不同觀點。第三個是另外一位女參加者，20多年來在盲人學校被視為學習能力較差，只相當於小學水平，也被批評為個人主義略重和不太負責任，但參加工場後自覺自己成長了，三個月後返校，師長均經過其成熟、健談和負責的程度大有改善，現在他更成為工場外最能幹的參加者之一。這些都是自助工場計劃成果上積極的一面，雖然在原來目標之外，但也同樣寶貴。第三章發展功能。 3.1 自助工場的設立不是安置失業的失明人，15個空缺對解決這個問題起不了什麼作用。在原先的四項目標裡包含了很多發展的意義，包括證明失明人的工作能力、培訓失明人的工作技能、提供公開就業的適應場所、作為外發中心供家居的失明人從事生產工作、創立一個失明人工場等。工場在這方面的成就沒有想像中順利。甲工作能力。 3.2 首先是我們對失明人工作能力的信念受到嚴厲的考驗，從工場的平均生產率和部分廠家所告知他們外發工的一般生產率比較，我們的能力似乎要低得多。工場曾經便因為對自己的生產能力信心不足而喪失一張每月生產200,000個膠袋、每月收入10,000元的訂單。質素方面亦有因為交貨水平不符要求而失去兩次工資較高的長期貨源，這兩方面的表現在近期已有改善了，但亦不得不令我們憂慮。參加者在缺乏有效指導和輔助工具前，我們有信心從事大數量或長期的生產工作嗎？若到時量與質交達不到原定的要求時，工作應如何了結呢？ 3.3 但事實上工場方面並未嘗試過主動地物色上述性質的訂單，本來在首3-4個月後，無論有關的職委員、工場的參加者均認為依賴外發工並不是一個長遠維持工場的方法，只能製造一種產品向市場推銷幾乎是唯一確保有利潤的選擇。曾經研究過的產品包括錄音帶、膠袋、飯盒等多種，但這個做法最少牽涉到兩方面的問題。首先是投資的準確性，以我們對參加者的工作能力不肯定及對市場口味的貧乏認識，任何一筆投資會同時伴隨著一定程度上血本無歸的風險，所有資金均是會方千辛萬苦籌集而來的。執行委員會會員職員願意冒著個險嗎？月營業人手。 3.4 其次是營業人手，這是工場在年多發展上遇到的最大矛盾。 我们一方面希望争取到价钱较高的长期订单，另一方面又想尽量减低对工厂的津贴。然而对一般小型工厂经营略有认识的人都会懂得，要争取到好的订单，厂方必须要有人经常外出打关系争生意，而且这个人必须有相当的决定权，以确保工厂有足够的能力、器具和人手去生产所需的货品。这个人最好便是老板本身，因为他会不计较自己所花的精神，而将工厂的存亡当作是自己的存亡。他亦有权决定是否添置器材、要工人加班、订定工资等，以满足工作订单的需求。若这位营业员并非老板，则必须有一种制度令他的收入与工厂的利润扣上关系，方能维持其积极性。那么我们的自助工厂是否有这种人才呢？ 3.5 由于本会传统的形象较为独立，因此在商界上的接触面不广，故需依赖自己去推销自己。职员的工作量早已非常繁重，根本无暇担当这等费时的工作，连原来定定的每星期应有2次的时间外出找寻货源的目标也做不到。但若要额外聘得一位有适当经验的职员，则会大大增加会方的负担，更难达到自负盈亏了。况且就算能够聘得这种人，是否可以对他赋予如此多的权力？以一个要向会员负责的社团来说，实属问题。丙，投资风险。 3.6 紧随着参加者的能力和营业人手之后，投资是发展的第三个要考虑的问题。要令工厂有所发展，手段可以简单至添置辅助生产工具，亦可认真至购买厂址及自行生产货物推销，但这全部要求数量不菲的事先投资，金额由数万元买一些小型机器或做一个工帽，至数十万元不等买一个厂址，而且都不保证有必然的果实，亦对市场的口味估计稍有不确，随时会付诸东流。 3.7 生产力促进中心的顾问就曾经指出，若以20多万元作为基本资金，就算扣除厂址的负担，也只能供一至二次的自制产品的投资花费，而且必须先建立起可靠的销售网才有保证。长远维持来说，发展海外市场几乎是必然的选择，因此我们必须预先估计自己在这方面具备的潜力才成，先有订单才投资是他们的忠告。 3.8 这是一个两难的局面，不投资不找营业员，工厂便难有发展，要发展却要冒险，而且对自己的能力也不太有信心。要消解这个局面，我们到目前还想不到一个妥善的方法。当然如果有外来的捐款愿意支持工厂去尝试的话，这负担自然会减多不少，但我们在过去年多以来在这方面得到的反应却十分冷淡，这点会在第四章有详细交代。一般捐助者似乎并不热心于支持这等不保证有成果的工作。丁，对参加者的发展意义。 3.9 在推动工厂业务扩展上的成就虽然不大，但在发展新型人的工作能力上却有令人鼓舞的成就。参与工厂不错会令不少参加者有考验自己工作能力的机会，而他们在加入了工厂后，工作能力事实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强，这点在第二章已有提及。若从收入上显示，以上半年来说，只有四成的参加者每天的收入在10元以上，但下半年这个数字已升至6.5成，而收入的中位数由8.5元增至12.5元，这个数字在86年12月后更达23.5元。一些以前做不到的工序，不少人现在也做得不错了。 3.10 此外有四位参加者在参加了工厂后都获得外间工厂正式聘为员工，虽然我们不能确定这与他们参加了工厂有明确的因果关系，但这个可能性至少仍然存在。工厂方面就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念头，除了要成为一个商业性的工厂或成为一个福利性的工厂外，我们亦不妨考虑做一个过渡性的工厂，其目的主要在于训练、适应、为参加者找职业或帮厂家物色所需的人手等等。 3.11 社交关系是工厂为参加者发展的另一种果实，他们在工厂事务上的参与程度虽然不尽相同，但在社交关系上却有紧密的联系，在中午时一起煮午膳，节日时一起欢度，活动中心有活动时一起参加，个别之间又不时有来往，在某种程度来说，他们在工厂内外都乐于互相帮助。对于部分参加者以前较小的生活圈子来说，工厂生活是一种十分愉快的经验，这是工厂计划的副产品，也符合本会的目标。第四章，外间支持。 4.1。 基于长远需要，我们希望有一个永久的厂址作为工厂的落脚点，也基于发展需要，我们希望获得一些可靠的订单，让工厂取得利润，或者一笔资金提供初步投资之用。过去年多以来，本会在争取外间的支持时，都着眼于这两个重点。甲，工厂厂址。 4.2。 如果要工厂得以长久维持，必须要解决永久厂址的问题。扶持于活动中心并不是妥善的方法。第一是法例问题，无论根据社会福利处对活动中心津助条例、房屋处的租用条例，甚至劳工处及消防事务处的工业经营条例，工厂场址目前的存在形式都有问题，有时甚至阻碍了工厂光明正大的争取外界的捐助。其次固然是阻碍了活动中心的发展，这点自不待言。参加者因而要每天早晚均需将货物抬椅搬运一次，浪费了不少人力。 4.3。 自置或者租用厂房都不是实际的做法，以至少1000平方尺的面积来计算，括号包括工厂、办事处、储物室、洗手间，目前的售价约为30-40万元左右。我们当然没有这个能力，也不可能一次过用光辛苦筹集而来的20多万元，或者动用本会发展基金去这样做。至于租地方也不划算，以上述的面积来说，每月的平均租金约为4000多元，加上电话、水电、管理费等杂项开支和原来对工厂的5-6千元津贴，起码会为日后带来每月超过10000元的负担，间接扼杀了资金调动的灵活性和应变能力，更遑论投资其他生产事宜上。 4.4。 向政府申请公共屋邨的单位或福利租金成了最大的希望。打从85年7月开始，本会已向社会福利处提出这个意愿，但经过多番讨论，提交计划书和统计数字，直至86年10月，该处终于正式拒绝了我们的申请，理由实在令人气馁，因为我们的计划并非庇护工厂搬纯粹在一位伤残人士开阔不限于失明人生阔制造工作开阔不是就业生阔的机会。该处也认为本会所提出失明人在就业上所遇到的困难，基本上应透过劳工处展能就业组及智力公司去解决，而非自行组织一个专属失明人的工厂，寻找工厂场址的希望终成泡影。 4.5。 本会亦曾于85年7月尝试与智力公司商讨，希望能借用或租用该公司空置的部分经营工厂，但由于我们坚持对本会职员及参加者的直接管理权，而不获该公司接纳。月，争取订单及捐助。 4.6。 发信与厂家和联络与商界有接触的福利界人士是少不免的工作，希望他们能直接或间接考虑为工厂提供订单。职员甚至尝试过致电或拜访少量厂家，但反应都十分冷淡。事实上，在工厂成立的初期，我们也想不出什么理由去说服他们去放弃原有的客户，而将货品转交本会加工。也因为如此，虽然工厂参加者屡次提议本会直接与政府及一些工业界团体，如中华厂商会等接触协商订单，将委员会及职员始终没有采取什么实质的行动。 4.7。 在争取外间捐助的工作上，本会主要是透过香港社会服务联会的资源发展计划，将失明人自助工厂的概念向捐助人推销，但反应冷淡。本会又分别于85年7月及86年2月开始与海沙克基金及半岛律师会联络，争取其对工厂的支持，但都一一被拒绝了。 4.8。 相对而言，本会于86年1月及8月于社联国会中及本会财务发展基金的记者招待会中向公众人士介绍本计划时，尚能唤起一些外界关注，报界的报道亦较多。目前为自助工厂经常提供货源的一位厂家，也是因为后者的报道而与本会联络的上，因此我们实应考虑定期性在此等公开场合去推广自助工厂的概念。第五章，未来发展的策略。 5.1。 自助工厂存在的价值，端视乎我们用什么尺度去衡量。从上面的分析，基本上可以认为若根据原定的目标，自助工厂的实验计划并不算得成功，尤其是在建立参加者的自助精神及在经济上达至自供自给方面。但与一般伤残人士庇护工厂比较，他的成就无疑已超过了纯粹为伤残人士去打发时间的意义，而且经营成本更经济。 5.2。 工厂是否应该继续发展呢？答案当然是无可置疑的，问题反而是我们想发展成什么样子。我们似乎只有两个选择， 根据经济规律办事，以利润为目标的商业性组织，或者以福利或照顾为大前提的服务单位。前者的意念是理想的，但需要一定的冒险，而且可能在过程上牺牲了能力较差的生命人的利益。后者的做法是现实的，符合眼前的需要，但却要求每方在经济上较长期的支持，且实际上将原来的理想降低了。 5.3 自助工厂工厂管理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选择了倾向于后者的路向，但作了相当程度的修改，而对它赋予较多的发展成分。我们的看法是希望自助工厂的将来能建立于目前的基础上，但却针对过往经营上的缺点，先在货源、生产方式、辅助工具和人事管理四方面改善，再逐步发展成为较具规模和财政上负担较轻的工作摊位。 5.4 这个策略最主要的原则是按步骤班稳打稳扎，不希望在财政上冒太大的风险，也不想丧失年多以来打下的基础，更希望照顾到生命人的利益，而不过分计较其能力的高低，它仍然有逐步发展的意义，但在可见的将来仍然需要会方的支持。 5.5 支持上述方向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下列几个理由。 5.5.1 工厂经过年多来的经营，已建立了与厂家的联络网，部分厂家更开始对我们产生信心，逐步增加对我们的供应，预计争取较长期的货源不会太大的困难，因此这些基础应该维持。此外，货源的增加对于开始外发工作提供了较大的可能性，直接惠及工厂以外的会员。 5.5.2 参加者的收入在最近几个月来已稳步上升，至少达到不少于一般庇护工厂的水平，这一方面显示他们的生产能力提高了，也表示工厂对他们的意义不再局限于有工可做，而且有钱可赚。 5.5.3 工厂在最近几个月来参加者的人数均达到最高容额，而且尚有多人在候补名单轮候，显示会员对此等工厂的需求增加了。此外，人事变动也越来越少，这些都有利于未来工厂的发展，无必要浪费它。 5.5.4 相对于其他伤残人士工厂，所有计划的成本很低，因此经济效益很高，以现时筹款所得最少可以维持2.5年，参加者最少可以在这段时间内继续得益，且届时工厂的发展可能比现时更佳，故将这笔资金贸然投资并不值得。 5.5.5 工厂现时对参加者产生的副作用，除经济性外，还有社交性和心理性的满足，这也具备一定的价值。 5.6 目前暂时想到的改善范围，在货源方面，目标是先争取较长的订单，之后再考虑争取高利润的工作或自行生产货品。生产方式方面，可以考虑流水作业的方式，及对参加者生产率有所规定，或者发展外发工作等。辅助工具方面，希望能逐步添置一些轻便多用途而且可以促进工作效率的工具。人事管理方面，可考虑重定职员的权责，或聘请营业主任或工厂主任，并赋予较多的权力，提高工作效率。另外，对于参加者和外发工户，亦可订定若干规则，方便管理。 5.7 上述的发展建议其实是一种妥协，亦是对现实的妥协。要妥协的原因主要是基于我们曾经遇到的困难均是一些现实原因或很难改变的因素，例如参加者的自然想法、市场的形势及投资上的限制等。而另一方面，以目前的经营方式亦显示出有若干好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亦可以说我们原定的目标实在定得太高，因此我们希望将上述的建议向各会员介绍，希望争取大家的支持。由于工厂作为会的一个服务单位，它的未来发展应由会员来作决定，无论大家是否同意上述的发展方式，或者提议有另外一套的方式，均请直接向本会执行委员会转达，以决定自助工厂在未来的命运。报告完毕。
在1994年，本会得到社署的资助，我们在南山村成立了一个职业及培训中心，详情请大家听下当阵时的开幕情况。
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this open ceremony of the Nanshan Self-Help Workshop of the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the Blind.
各位来宾，欢迎来临香港失明人士协会南山自助工厂的开幕典礼。各位来宾早晨，非常欢迎你们在百忙之中抽空出席我们今天的典礼。其实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时刻， 因为我们在这里不单止是为南山自助工场是举行开幕典礼，更有意义的就是能够同各位一起迎接一个新的服务概念的开始。同时我们是极之荣幸能够获得康复专员周守信先生同埋香港赛马会慈善有限公司秘书薛达伦先生莅临主礼嘅。
剛才你聽了這個的我們工場的簡單而隆重的開幕儀式啦，那我現在身邊就請到老 Sir 啦，那我知道呢這個開幕禮完了之後呢就有個參觀喎，或者有啲咩睇呢個人下。
是基本上呢我哋就將我哋工場嘅一個基本嘅概念呢希望介紹俾嘉賓知道啦、即係我哋一個自助形式嘅工場啦，咁希望係以比較低嘅運作成本可以令到更多人可以就業啦。咁同時呢我哋當日會喺而家我哋建立嘅有主要嘅三個工作崗位嗰度呢就有啲展覽嘅。咁、第一個呢就我哋嘅影印嘅部門啦。咁我哋係展示咗我哋過往嘅業績啦，就同埋呢就話我哋點樣係操作法。咁基本上呢一個嘅部門呢影印呢係用一個對制形式方式去進行嘅。
咁、第二個部門係乜嘢呢？
咁第二個呢就係、一個車衣嘅部門啦。咁呢度現時講呢我哋都係獲得人一個捐助，有三部嘅衣車啦。咁我哋主要而家係生產緊一啲嘅環保嘅購物袋嘅。咁第三個地方呢就有關一啲嘅包裝嘅工作。咁呢個呢我哋就係主要一部分係維持住一個普通嘅加工嘅包裝啦，同時喺呢個時候呢我哋希望呢一路呢係考慮生產自己嘅一啲嘅製品嘅，例如呢譬如話考慮一啲飾物嘅製作啦。咁
而家工場嗰啲有幾多個員工呢？
是而家暂时如果正式来讲呢就有六至七人左右啦。咁原因呢就话我哋嗰、个包装或者系呢、这个呢方面嘅各部门工作呢就要喺呢、这个我相信过年之后呢会正式会大量嘅进行工作。我相信当时呢我个嘅工作嘅人数呢就会增加会好多
㗎。有关职业及培训中心嘅运作情况，请大家听下同事周永祥的介绍。
在1993年开始，香港失明人协进会在石硖尾南山村就有一个南山自助工厂。当时工厂主要以庇护工厂的形式来运作。工厂主要分开三个大的部门，包装部、车衣部和影印部。当时包装部最主要的订单就是货品的加工同埋入信件嘅。高峰期嗰时咧，我哋有接近30个会员喺工厂嗰度工作嘅。最犀利嗰时咧，我哋三个礼拜咧就要做起10万封信嘅。另外咧，我哋嘅车衣部亦都生产咗好多唔同嘅产品嘅，譬如话有环保袋啦、笔袋啦、床单啦、枕头袋啦，一啲圣诞物嘅装饰咁样啦。咁呢產品呢就係、由我哋一個嘅車衣部嘅指導工呢就教我哋嗰啲會員車嘅。咁車咗嘅製成品，咁我哋亦都有唔同嘅渠道銷售嘅，譬如話喺我哋嘅南山工場嗰度啦，或者喺一啲唔同嘅志願團體嗰度寄賣啦。咁亦都會有喺一啲即係唔同嘅大專院校呢，趁佢哋一啲嘅 open day 呢亦都喺嗰度售賣嘅。咁銷售嘅情況亦都非常之良好嘅。影印部啦，咁影印部嘅订单呢好多时就嚟自附近嘅中学啦、小学啦，同埋工场后面嘅城市大学。当时係好多学生呢就拎一啲笔记啦同埋一啲书本落嚟影印嘅，因为当时嗰个版权条例係冇咁严嘅，咁佢哋就拎好多嘅书本落嚟影印嘅。咁呢个部门亦都係我哋几位嘅弱势嘅会员帮手运作嘅。南山自助工場咧喺93至到95年咧，係最主要由呢個賽馬會一個先導計劃資助兩年嘅。咁而95至到97年咧，就由呢個九港鐵路基金嗰度支持嘅。為咗更多會員能夠揾到嘢做咧，工場咧就保留咗以上嘅三個部門啦。咁另外咧，亦都向外咧大肆宣傳咧，咁亦都拎咗唔同嘅訂單翻嚟做嘅。咁譬如話有点字嘅卡片嘅制作啦，录音带转为普通嘅文字啦，或者一啲 开眼的月刊啊、会议记录啊，变为特字啦，同埋一啲特字嘅点字牌嘅制作。喺课程方面咧，协进会亦都向再培训局申请咗钱开办电话行销课程。毕业咗嘅同学咧，亦都留喺工厂嗰度，因为工厂亦都开办咗一个电话行销部门嘅，同埋佣金。咁我哋会员做过嘅订单都有好多嘅，譬如话有销售长途电话啦、蒸馏水啦、文艺用品啦，同埋一个保险计划咁样嘅，咁佢哋就会得到佢哋嘅工资啦，同埋佣金。另外喺1996年，协进会同职业训练局观塘技能中心咧，亦都开办咗一个食物制造课程嘅。咁喺同年，喺香港大学黄克敬楼四楼嘅平台咧，亦都开立咗一个车仔档。咁呢个车仔档咧，系最主要就卖呢个饮品同埋德国热狗包嘅。咁当然亦都系聘请翻喺呢个职业训练局毕业嘅视像会员啦。咁高峰期嗰时咧，我哋卖包都卖到成300多个嘅。咁我哋一个包一盒嘢饮就卖14元。另外咧，协进会亦都有同职业训练局咧合办一个按摩夜间课程嘅。当时时咧就系上30个钟头，系夜晚上堂嘅。直至到2002年嗰时咧，咁终于有资源咧就可以开一个全日制嘅课程啦。即系话我哋嘅会员咧，每一日每一个星期一至五，每日都要上堂嘅。咁另外到学期完毕嗰时咧，亦都有为期1个月嘅实习嘅。及后啊，我哋有机会咧喺西九龙中心嘅8楼嗰度咧，亦都开咗一个车仔档啊。咁就俾我哋做一个头肩颈嘅按摩嘅。咁我哋喺职业训练局毕业嘅同学咧，就每一年就喺嗰度就做按摩嘅实习啦。同埋每一年毕业嘅同学咧，就会褪走。咁到另外俾新一届嘅毕业同学咧，就喺呢度做一个实习啦。高峰期嗰时咧，佢哋试过我哋有10个会员喺嗰度做嘢嘅，嗰个生意额每月都接近30000元。直至到依家2014年啊，西九龙中心咧接近有10档嘅按摩中心咧，都系由我哋会员运作嘅。另外咧，我哋亦都同工联会咧有合办一啲课程嘅，咁由我哋嘅会员做一个导师，咁就喺佢哋工联会嘅业余进修中心嗰度教授嘅。咁我哋曾经开过2班嘅，第一班咧就系点字嘅学习，即系话普通嘅市民咧就学习点字。咁另外咧有一班咧就系话感受黑暗嘅，俾参加者咧喺黑暗中咧进行咧一连串嘅活动，体验黑暗啦，感受由黑暗带来嘅种种感觉。喺1998年，香港失明人协进会咧就正式向社会处申请资助。咁为咗配合呢个资助项目嘅需要啊，喺同年嘅南山自助工场咧，亦都改名为职业发展及培训中心。当时咧向社会处申请嗰个项目咧，就叫做辅助就业服务。而呢个辅助就业服务咧，系最主要咧就系协助视障人士喺公开市场嗰度揾嘢做嘅。譬如佢哋喺做嘢之前嘅训练啦，譬如话佢哋读按摩班嘅，咁就要提供课程啦。佢哋想做文职嘅，就要开埋一啲电脑课程啊，或者一啲办公室嘅课程，俾我哋嘅会员先装备好自己先。咁另外咧，亦都会喺求职方面咧，亦都会带会员去见工啦，或者同雇主联络，佢哋有啲乜嘢嘅辅助仪器要购买啦，或者喺工作上面翻工之后嘅跟进啦，同埋同日后嘅适应等等。起初呢个辅助就业咧，我哋系申请咗20个名额，系帮助我哋嘅会员嘅。为咗可以帮助我哋更多嘅会员工作咧，咁我哋亦都向社会处申请到30个名额啦。咁再之后，因为我哋每年都达标啊，咁我哋亦都向社会处申请到40个，每年有40个名额协助我哋嘅会员揾工作做嘅。好快又到2005年啦。协进会为咗咧更好调动我哋嘅资源咧，咁我哋喺观塘嘅个教资中心咧系有一群嘅学生嘅。咁我哋都知道啊， 教育咧同埋職業咧係息息相關嘅。咁所以咧喺2005年嗰時咧，將南山村嘅職業發展培訓中心咧正式同呢個教資局咧就改名為職業及教育資源中心。
因為服務嘅重整，喺2005年會會結束咗喺南山村嘅職業及培訓中心，而遷往咗觀塘嘅本會會址，成為今日嘅職業及教育資源中心。有關現時嘅狀況，大家聽下同事 Grace 嘅介紹啊。
咁我入職咗職教中心差兩個月就兩年，主要負責就業嘅工作。現時嘅輔助就業服務係由社會福利處贊助嘅，主要服務內容包括就業轉配啦、支援服務，好似在職訓練、職業有關嘅輔導同意見啦。咁有需要嘅時候都會提供一啲情緒支援嘅。如果有需要，我哋都會同一啲服務使用者一起去工作面試嘅，幫佢哋去面試場地啦，或者係填寫入職嘅表格等等。以往我哋都成功配對到唔同嘅工種嘅，例如電話服務員啦、侍應啦、按摩、文職等等。另外，如果有雇主有意聘用視障人士啦，我哋都會先去佢哋個工作場地做個視察先嘅，咁睇下佢哋嗰個工作環境適唔適合視障人士工作啦，或者會提供一啲工作環境改善嘅建議嘅，咁就確保翻視障人士有合適嘅環境工作啦。咁當然向唔同雇主推廣視障人士工作能力都係我哋工作之一啦。另外協進會都會有一啲社企嘅項目嘅，例如點字或者係聲音轉譯服務、點字打印服務、觸覺指示牌等等嘅產品同埋服務啦。如果有合適嘅輔助就業服務使用者呢，我哋都會配對佢哋做相關嘅工作嘅，咁製造返更加多嘅就業機會俾視障人士啦，同時都可以顯示到視障人士嘅工作能力咁樣嘅。
香港失明人協進會50周年特輯就業服務回顧完。